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7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让人去医院之说哪儿来的》，作者吴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9日。读了明慧网28号的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挖到现代观念行为的根。在为这名新学员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想到一些事情想交流一下，抛砖引玉。在这篇文章中，这位同修开篇就提到，我成长在一个修炼的大家庭中，我的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小姑姑修炼，我的大妈修炼，我的二姑代修不修，这家有5位修炼者。之后提到的是家中这5位学员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使其他家人对大法产生误解，造成他后来重返修炼时面临很大的家庭压力。文章中提到的误解包括，大妈因为突发的心梗病业没有及时去医院，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我的大爷堂姐因此对大法有了不好的想法。现在堂姐仍旧不相信大法，开始信基督。我的爸爸妈妈之间有解不开的矛盾，整天争吵。妈妈身体变得非常差，但是不吃药不看医生，谁的话也不听。最后，我的妈妈因糖尿病症状的病也离世。我的三姨本来非常支持大法，帮助爸爸妈妈给亲朋好友讲三退，做了很多帮助大法弟子救人的事情。但因妈妈离世，三姨开始骂法轮功。三姨非常怨恨我爸爸，一直对我妈的死耿耿于怀。我的姑姑在中共迫害中坚持修炼，但是一直不能让姑父相信大法好，总是处于家庭磨难中。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发资料。2年前他被迫害到看守所，出来后和家人的矛盾更大了，最后被家人赶出家门。后来姑姑病业缠身，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他的家人都不了解真相，痛恨大法。我的外甥后来跟我聊天，我问他对大法有什么误解吗？他说，小姨，我对姑姥姥不去医院不理解，为什么法轮功不让人去医院？我的姑父和堂姐恨我爸爸，认为是我爸爸带我姑姑开始修炼的。我爸爸也一点不在乎，他们根本互不来往。以前我的堂姐还和我有密切的来往，后来姑姑死了，她也不联系我了。我的大爷前一阵也去世了，我爸爸对此不闻不问，毫不关心。我的二姑半修不修，现在得了半身不遂，为此我的丈夫非常不能接受大法。通过以上文章中提到的误解，我认为虽然事情的本身可能更为曲折复杂，不一定是旁人以为的那样，但常人看到的就是那样。你不可能让常人比你还了解修炼的艰辛和高难。这家人的负面势力，即使在部分学员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也造成一些常人比从未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更难以接受大法的真相。他们会想，我看见了，我经历了，就发生在我身边，我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些对当事学员、当事学员的家人、亲属、同事、邻里都是很大的损失。所幸现在还有机会修好做好，挽回对周围人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这样做的。我自己在海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例如一次一位主动前来友好打招呼的华人妇女突然看见我们天梯书店摆满了法轮功书籍，她非常吃惊，随即勃然大怒，不由分说指着我就开始大骂，骂大法，大骂法轮功学员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从哪里听到法轮功的，什么时候听说的，谁让你学的，法轮功的事找我问，我比你们谁都清楚，哇哇哇哇哇哇，很激动。被这个人骂了一个多小时，过程中除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就是趁他喘息之机平静地向他提出意见和劝善。看了看表，他说了大概55分钟，我只说了5分多钟。最后他说，我喜欢和你说话，咱们这是学术探讨，你别介意，我不是针对你，我尊重你的信仰。今天晚了，以后我再来找你谈行不行？事后他遇到关于法轮功的疑问，也的确总是想到来找我咨询。我讲给他的，他也会主动与他在教会认识的华人朋友分享。可惜后来我太忙，逐渐就没机会见面了。他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位早期开始学练的法轮功学员，表现得很积极，经常出去弘法，组织集体活动。后来和他父亲结婚了，成了他的继母。再后来他爸爸也学了。中共迫害开始后，他爸爸病了，他认为是妈妈不让爸爸去医院，导致爸爸去世，所以他很仇恨法轮功，仇恨这位继母，看样子还累积了所有法轮功学员。这位女士是大陆某地的一名教育界人士，是有文化有身份的，却能对在海外偶遇的一个陌生法轮功学员如此发泄，可见当时他的仇恨之深，误解之痛。通过我的善意劝解，他明白了。第一，法轮功不让人去医院，这是中共宣传的谎言，为的是抹黑法轮功，让人误解法轮功。先中了中共的谎言之毒，才会对法轮功有这样错误的联想，成为中共谎言的受害者。第二，法轮功教的是按照真善人修炼，真善忍是个原则，对这个原则，每个人如何理解，能做到多少，是每个人的悟性和原有基础的问题。法轮功不但没有不让人去医院，反而明确劝说人有病得去求医问药。生活是个人行为，生活中的选择是个人行为，不能说是法轮功教的。法轮功没有规定什么一不这二不那三不许上医院，没有那些东西。第三，中共把中国人变得很极端很强势，斗斗斗。正常社会的人不是这样的，和善有分寸，有理好好说。中国人那种极端是从小受中共的洗脑和强制造成的，根深蒂固，并非一修炼就能全部去掉。如果一个人在你任教的学校上学，期间他走极端或者干了什么，你能说都是那个学校教的吗？不能吧。我想，言行走极端的人，在其他问题上也容易走极端，固执自我，不容易沟通。你想想是不是这样？这和法轮功没有关系，反而是中共造成的。你应该骂中共，恨中共才对，而不是骂法轮功，骂我。我们真的没教你继母做不符合真善人的事。最后没教这句话是以表情严肃、语气细说的方式讲出来的，让他放松了许多。那天告别前，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松口气。常人中的任何一个学科，想几分钟给一个门外汉讲透彻是不可能的，修炼的理比常人中任何学科都更深，还是超长的，所以不需要试图向常人讲明白修炼的理，也不能讲高。同时，这并不妨碍我们善意地体谅常人的处境，帮常人找到回家的路。家庭中不可能没有矛盾，家人都是和我们有缘有约的人， 能不帮我们修炼提高心性吗？人也都有业力，有业力就有磨难。是否正确对待矛盾，是否提高了，可以从矛盾过去后家人的印象得到印证。如果事后家人都认为你很糟糕，还因为你的言行而误解了大法，那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不能小看了这样的事。更珍惜周围的人吧。中共灌输的那个谎言让人们先入为主，我们要做好我们来在世间应该做好的事，才能把人救了。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往正道上引导年轻一辈》，作者易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3日。很长时间以来就想写这篇文章，但每次坐下来想写的时候，不是写不下去，就是被一些事给冲了。我知道这是一种干扰，我告诉自己，今天一定把这篇文章写完，把悟道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修炼已经到了最后了，很多同修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都在努力地跟上正法的进程。但我看到有很精进的老同修，却被自己未意识到的执着给困住，也在随着现代观念意识来对待亲人、孩子，而不是用传统的观念引导孩子。我给他指出来，他还是意识不到，并说，师父都说让我们做一个好人。我觉得他没有真正的理解师父的法理，做事走了极端。下面就如何引导年轻一辈人和各位同修切磋一下，目的是在修炼的路上能够少走弯路，能够更好的提高和升华。传统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中还有多少？很少很少。年轻人更是这样，就是有，也是被邪党变异后的一点所谓的传统文化。而在人的脑子里，更多的是变异了的现代文化。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人间的正道是要回归传统的。共产邪党在中国祸乱了这么多年，5000年的传统文化已被他们清洗掉了，真正传统的东西已离我们远去。所以即使是大法弟子，在现实面前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按照传统的观念去教育子女。举几个例子。有一位老同修，到节日时请孩子们回来吃饭，他一个人在厨房忙着做饭，晚辈想过来帮忙，他却不让，他自己一个人忙了大半天。他觉得修炼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要做个好人。而这一天，修炼人应做好的3件事的时间，却被他减缩了。有一位同修，在过病业关时，正念很强，根本不承认什么病业。孩子们想替他干活，他不用，一定要自己做。家人不理解他的做法。其实，不承认干扰，你可以去做大法的事，或别的什么，不一定非得和家人抢着去干活。还有的同修，为照顾已结婚的儿子或女儿，起早贪黑的，大包大揽，什么活都自己干，有的忙得不亦乐乎，有的无可奈何。还有的同修，面对孩子在一些事情上的无理指责，不去正面制止这无理的行为，而是在孩子面前无原则的道歉，说自己错了。以上几个例子都存在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同修都忽略了晚辈们应该尊老敬老的义务，忽略了传统文化，丢掉了传统的理念，也和现在社会上大多数老年人一样， 随和着现代的变异的思想意识，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传统的文化是要尊老爱幼的，你是老，他是小，他们不应该尊重你吗？我们修炼人遇事不动心，向内找，这是对的。但我觉得，对于子女的不正确的言行，我们不应该有教育孩子的义务吗？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孩子们想为你做点什么，这是正常人的行为，你这不是剥夺他们的义务吗？是的，我们修炼不求这个，但是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我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我们有义务要让孩子们知道怎么样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样子，知道自己应负起的责任，更应该知道孝敬父母，懂得关心别人和感恩是人中的美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平时在言行上应该注意引领晚辈们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走向传统的路。在中国，现在的大多数老年人为了儿女们能安心工作，都在尽心地包揽了一切家务事情。现在人事压力大，工作忙，他们忙不过来时，我们也不能看着他们不管，但要有度，他们该做的不做，该负的责任不负，我觉得不也是一种罪吗？如果他们年轻一辈能少刷一刷手机，少上上网，有些事不也可以自己做吗？在这个世风日下的人世间，年轻人本来就变得很自我了，作为老年大法弟子，这样无条件的付出，时间一长，使他们越来越不知感恩，最后变得无情无义了，我们就没有责任吗？那么，我们这个无底线的好人，真是好人吗？我们是不是在这世风日下的今天，也在推波助流？我们不应该引领着孩子们走回传统之路吗？是的，我们是修炼人，人的事已经这样了，我们没有时间去正人间的事，那是法正人间以后的事，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孝，什么是礼，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应该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说，不应该做，他们做不做，或能做到几分，我们不去执着这些就行了。个人见解，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给予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中每个人都要悟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最近我们当地接二连三有同修被绑架，开始是一个两个，当天就放人，后来被绑架的人数变成七个，并且是在家中学法时一起被绑架，在拘禁48小时后才放人。最近这次同修讲真相是被绑架，起初警察说好15天后放人，结果到期家属接人时，同修已被转到市看守所，行政拘留改为刑事拘留，到现在已经月余，同修仍被非法关押。在邪恶被清除的少之又少的今天，他为何如此猖狂？这些年我们当地整体一直比较稳，今年这是怎么了？这是冲我们整体来的。在这里我有几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整体协调出现了矛盾，协调人之间意见不统一，各执己见，出现了矛盾。我们都知道
协调人相当辛苦，任劳任怨，为我们当地大法整体付出了许多，我从内心佩服敬重他们。但是矛盾来了，协调人也要向内找，也要把大法的工作作为自己修炼的一部分，认真挖一挖自己内心深处的执着。一、争斗心。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都有执着心，那都是我们应该修去的。当发现同修有执着心时，要及时指出规劝，不要因为意见有分歧就产生矛盾，从而产生隔阂，甚至怨恨同修。昨天同修在指出我工作上的不足时，开始我并不认同，反驳，不服气。同修说，不管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你都要好好找找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向内找，仔细找。我意识到不服气不认同的那颗心不是我，我立刻否定并清除它。同修走后，我问自己，同修指出不足后，你为什么强烈反驳？因为有争斗心。为什么不服气？因为认为自己说的对，瞧不起别人，这是妒忌心。为什么非要别人接受采纳自己的意见？因为有显示心，还有执着自我的心。发现了这些执着心后，我重新与同修交流，发现同修平和多了，也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数次梦中师父点化我，我与人发生争执，对方抱怨挖苦我一通，我便想好了一串犀利的说辞要怼回去，奈何我嗓子突然像卡了壳一样，只张嘴干着急，却发不出声来。每次梦中都是如此，那情形非常清楚，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无二。梦中自己心急如焚，明明把反击的话已经整理得有理有据了，完全能把对方拍服，我嗓子都冒烟了，对方还是听不到，无动于衷，一着急醒了。以前我一直认为是师父点化我为人厉害，每次都走过场似的清一下争斗心，今天突然清醒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向外找，认为同修这方面做得不好，有执着心。我们知道要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同修们为什么就是不听呢？现在回头看看当时那颗心有多强烈。我自己写体会，写文章，发到明慧网，试图利用明慧网，利用明慧周刊来证实自己，压倒同修，而同修们竟像没有看到一样，依然坚持他们的意见。同修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师父点化得很清楚，虽然觉得自己有理有据，但是光张嘴发不出声音，同修们根本听不到，被我的执着心障碍住了。当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时，总是动一念，要是同修看到就应该明白了，师父说得这么清楚，你们怎么就不改呢？企图利用师父的经文，利用明慧网去改变别人，多么肮脏的心，多么强烈的执着心。我竟然这么多年执迷不悟，让他存活了这么长时间。同修在整体协调中固然有心，但是师父的法说的不只是同修，更是自己。既然看到，就应该向内找自己，而不是向外去求，苛责同修。曾听过同修说起过一件事，一位同修有个学生，这个学生不写作业，爱捣乱，属于常人中屡教不改，恶习满身的那种孩子。他对这个孩子特别不喜欢，总是埋怨这个孩子油盐不进，没有一点好，看见就生气心毒，特别想把他挤兑走。后来同修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开始反思，我为什么看这个孩子如此不顺眼？因为他不听话，影响了班里纪律，让其他学生学习受影响，整体成绩受影响，总评成绩会下降，班级排名就会落后。哦，是名利心让自己不喜欢他，排斥他。他不听话，连我的话都不听，别的孩子都看着呢，影响自己的威信，还是自己的面子，还是这个名在作怪。还有其他的心吗？一切都没有偶然的，他如此执迷，怎么说都不学，不就是自己的影子吗？自己不也如此吗？这么多年不精进，师父多次点化，不也没有敲醒自己，一直执迷不悟吗？同修说，我如此不精进，忘记师父的嘱托， 重锤都敲不醒的弟子，师父都没有放弃我，一直慈悲地点化我，让同修帮扶我。师父连我这样的弟子都没有放弃，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同修放弃，认为他们做得不对，认为他们破坏大法呢？都是修炼中的人，用慈悲的心态看待一切，不要盯着同修的不足，向内找一找自己，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二，修口问题。我不是协调人，但我却知道我们当地协调人是谁，都做哪项协调工作。我本无意打听，也无意知道这件事，是谁将这些协调人同修置于明处，增加他们的危险系数呢？是我们个别同修不修口，信口就将同修的名字挂在嘴边，当有别人指出时，他还会觉得我不是故意的呀。一个不是故意的借口就可以将同修暴露吗？大法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师父也多次说过这事，赶紧注意起来吧。还有的同修认为两个人关系好，就顺嘴将某某同修干什么就告诉了其他同修，同修之间再熟悉，夫妻同修也是如此，也不要说其他同修在做哪些事情，即使彼此间都清楚，也不要捅破，心照不宣可以，不要说出来，更不能随意告诉他人，更不应该告诉不修炼的家人。说严重一点，不要再做出卖同修、出卖大法项目的事情，警醒吧。三，怨恨心。同修间有了矛盾，互相指责，因为双方都想改变对方，结果矛盾越来越厉害，继而生出了怨恨心，都觉得对方不对，破坏了法。和同修沟通后也没有发生改变，久而久之执着心不去，再见面就生出戒备心来，彼此心里都在抱怨同修怎么就不改呢，甚至还将这种抱怨对其他同修讲。同修有执着，我们善意指出不足，本身就是曝光了这些执着。如果同修能认识到，他也能主动清除，这些心就会被彻底解体。如果同修一意孤行，说明他被邪恶干扰的厉害，这时我们应该替他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而不是我们在背后加以指责，议论纷纷。我们的指责抱怨虽说是意识形态的东西，看似无形，其实它也是一种有形的物质，而我们抱怨即使没有说出口，也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加在了同修身上。尤其是协调人同修，他们面对的是整体，你一言我一语，我们每个人都把这么多的负面物质加到他们身上，协调人同修的干扰会加大，严重影响了修炼。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是为了清除解体同修空间场内一切不好的生命和因素。我们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也知道发正念的威力，而我们抱怨同修是把不好的东西和生命加到同修的空间场，这和师父要求我们的给同修发正念正好相反。说严重点，抱怨同修就是站在了邪恶的一方，给同修当了一把魔。如果同修因此而放弃修炼，或者走到了对立面，我们想一想，这是多大的罪过。当我们都纯净自己的心态，本着慈悲看待同修，看待同修间的矛盾时，你就会发现，每个同修虽然都有应该修去的心，但是都很精进，都是为大法修炼的整体着急。当我看到同修时，同修的每句话都进入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为了法，为了我们整体，只是互相有人心障碍着，跳出矛盾，把它当成修炼自己心性的观难，挖出隐藏的执着，把坏事变成好事，让自己升华上来。整体出了问题，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助推了一把。第二部分，等、靠、要是邪党的观念。同修被绑架了，我觉得我们知道后，第一念应该是立刻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加持同修正念，让同修正念闯出正施法。然后是找自己，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边，我有哪些心，千万不要找被迫害的同修的执着，那是同修自己应该修去的， 需要通过自己提高升华上去的，这样根本不能加强被迫害的同修的正念，而是加大了他的干扰。同修被绑架了，当然需要协调人整体协调。假如协调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协调好，或者行动稍微慢一些，我们不要抱怨，我们的怨恨都是物质，都是有形的东西，都加在协调人同修的身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人人都应是协调人，人人都应有责任。我能为被迫害的同修做什么？我能为集体做什么？曝光资料没有出来，每个人都可以拿起笔，迫害同修的具体信息没有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去了解收集。整体为同修集体发正念的时间没有，可以每个学法点集中时间，或者个人为同修长时间发正念，每个人自主安排时间去关押同修的地点近距离发正念，每个人都可以协同家属去国保大队要人。如果同修们都等靠要，无疑会加重协调人的压力负担，使他们很忙，无暇分身，学法就会减少，干扰就有可能增大。我们很多同修没有意识到等靠要是共产邪灵的东西，很自然地接受了他的观念，没有意识到吃大锅饭是我们应该清除的观念。都是同修，你帮助我是应该的，机器坏了，同修修理所当然应该修，资料理直气壮地朝同修要，同修被抓了，理所当然是协调人该去协调，出曝光资料，去协同要人等等。从未想过自己完全可以学会自己上网，简单维修，打印材料，这样可以让别的同修负担轻一些，不然巨大的无形的压力都落在了几个人身上。我认识一个协调人同修，他经常整日整夜为大法的工作在奔走，巨大的压力让他没有多少时间学法，而好多同修还不理解他，家人的磨难，来自同修的压力让他力不从心，他感觉自己走不过去了，就求师父帮忙，请师父帮自己消去业力。他看到滚滚的黑水在脚下流过，里面都是众生，被销毁的都是自己的众生，那都是神啊，因为自己没有做好，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德，那这部分对应的众生就不能得救，眼睁睁看着自己众生在自己面前被销毁，同修眼中含泪。那一刻同修的心情我感同身受，这泪水是对师尊慈悲的感激，是对众生被销毁的痛惜，更多的是对自身不精进的愧疚。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独立的王和主，威德都应该自己建立，都推给其他同修，我们自己的威德呢？我们的众生怎么办？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修炼的法宝，不要找被迫害的同修哪里有漏，也不要抱怨协调人同修哪里没有做好，要找我们自己在这个集体中能做什么，能承担什么责任，这样大法弟子才能成为一个整体，无懈可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执着这最后一个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4日。最近和同修接触时，发现不少同修都有求正法结束和求圆满的心，特别师父行性经文发表后，有不少同修存有盼望着迫害能早一点结束和自己能早一天修炼圆满。个人认为执着圆满是我们每个修炼人该修去的最后的一个大执着，我们只有修去这个最后执着，才能超脱出来，才能达到大自在。就此问题与大家交流，我们想想，不是在很多年前就有同修说过，怎么还不结束？迫害什么时候到头啊？年年盼结束，20多年来，每当师父讲法说到有关修炼圆满问题时，部分同修就人心浮动，不自觉地生出了求正法结束、求圆满的心。2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盼来结束， 可还在不自觉地追求圆满。我个人认为，修炼路上走多远，经过多少年，这不是我们修炼人本身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师父说了算的，不需要我们过多地去执着它。到现在我们执着这个问题的同修还真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有的同修表现得还很强烈，强烈到好像迫还再不结束，自己就不再修了。回过头看一看，因为这颗强烈的求结束、求圆满的人心，使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执望和期盼中，最后带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和失落，都是因为我们还存有这颗求结束、求圆满的心。由此我们就会关注常人形式和外界的变化，所以心会很容易被这些变化带动。多少年来，每次因形式的变化在大法弟子中造成了人心波动，随之而来的都是巨大的损失和惨痛的教训。我以前这颗求结束、求圆满的心也很强烈，折磨了我很多年。记得那是2012年前的纪念中，我非常执着2012年那年的大灾难。我和丈夫打赌，赌的是如果2012年政法不结束，就双方听从对方的，提出什么条件都无条件的接受。因当时学法不深，对法理认识不清，同时又受常人的预言迷惑，我认为人类能走过99年是因为大法的力量而为，要走过2012年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自己就认为那年末一定会结束的。可是不然，那一年过去了，政法并没有结束，可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对丈夫也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幸好有师父的保护，当时我马上向内找，找出了很多人心，归正自己。还好丈夫并没有提出什么无理的过分的要求，也没做出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事情来，否则我将会造下多大的罪业。从这件事发生后，我更加精进，也让我悟出了一个理：修炼人不能执着世间的一切，好事坏事都不执着，修炼人要的是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至于中间过程，就听师父的话，正法到了哪一步，师父都会点给我们，我们可不能存有任何一点怀疑之心。师父让做好三件事，就尽全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再想想，在正法20多年的修炼路上，我们有多少次执着常人中的事，摔了跟头，走了弯路。比如迫害当年，我们都执着那个总理的事，执着08奥运之事，执着玛雅预言地球大劫难，执着18大存不存在之事，再后来执着县政府，渴望县政府能把江魔头绳之以法，还有执着美国大选等等。我们越指望常人想为大法做点什么，可是得到的都是相反的结果。其实我们都没听师父的话，师父讲了，我们跟常人的关系就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常人是指望我们才能得救的，我们怎么能指望常人呢？常人配吗？他们不配，可我们这样做了。在美国大选问题上，我没有生出指望常人来结束的人心，所以对最后大选的结果心里很平静，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这是因为我已经接受了2012年的那次教训，不再走老路了。我现在认为没有任何常人有能力结束这场迫害，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能力如何，表现得再好或表现得再坏。在正法中，师父一挥手就可以把邪恶瞬间全部清除，正法弘誓一到，所有的邪恶表现马上就终止。要让迫害在今天结束，绝不可能让它持续到明天。我们知道中共邪党要解体，你管他也好，不管他也好，反正他都要解体，但不是靠常人来解体，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 现在师父大慈悲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得救的众生还没达到数量，很多大法弟子还没有到位，结束了，无数的众生永远就失去了生命和未来。没有到位的大法弟子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修到应道的位置。所以师父慈悲，再给我们没修好的弟子最后的机会，让我们随师父在法正人间中再修炼提高，达到最后圆满的标准，回归天国世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教诲我们，你们知道吗？心里头想着圆满的人是圆满不了的，更何况想圆满还放不下对情财等执着的人，无求而自得。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你就堂堂正正地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什么都在其中。你只要想着你要圆满，你就圆满不了。我们只要心里想着圆满，真的是圆满不了的，因为那是执着，有执着就不会达到法的标准，也就圆满不了。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没有侥幸的，不在法上精进，不在平时去除各种执着，扎扎实实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是走不到最后的。正法到了最后，已经向法正人间过渡，没有多少时间再让我们这么徘徊。尤其越到最后，邪恶也在加紧往下拖那些长期待修不修的，至今还没修炼概念的，被名利情和各种欲望困扰得颠三倒四的，强烈的自我放不下各种人心的学员，旧势力会把他们看不上的学员都淘汰出去，所谓的敲门行动、清零等等，不都是冲着我们这个来下手的吗？师父在经文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中说，有没做好的现在还没结束，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师父慈悲，一次次给我们修炼的机会，给让我们有机会再修好自己的机会，我们千万别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不管正法还有多长时间，我们都不再去执着这个执着那个，我们就听师父的话，就做好我们该做的。我们千万别辜负了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换来的修炼机缘，别辜负了我们世界的众生对自己的殷切期盼。别无选择，只有精进实修，修掉求结束、求圆满的人心这个大执着，静观世间一切，做好三件事，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找到了导致自己怨恨心的根源。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9号。在明慧网看到有很多相关怨恨心的交流体会，看到文章中同修们认真修炼的态度，让我深深敬佩。可是我后天形成的怨恨心却迟迟不去，经常会表现出抱怨、牢骚，自己也很懊恼，严重时甚至会感觉修得很苦。通过不断的努力修心性，最近在这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悟到了一些自己有限层次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以前每当在遇到不公正对待时，马上就会心里不平衡，我悟到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背后有个求得心理平衡的心在起作用，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对待，而这个不公正却是用常人的理来衡量的，是在抱着常人的理不放，从而愤愤不平，生出怨恨，就是在用常人这个层面的理来衡量对与错，求得在常人中能够使自己心理平衡的心态， 在根本上没有从常人的理升华到修炼的理。如果升华到修炼的理就解脱了，就会想到这是在给我们提高准备的，或是累世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或是去掉情识的考验。如果用这些修炼中的道理来衡量，就不会有不平衡心和怨恨心了，就会做到不动心了。虽然悟到了这些，可是这个常人的理在我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也许以后再遇到不公对待时，心里还会不平衡，还会生出怨恨。这就需要自己多多向内找，下一番功夫修炼心性。悟到这些以后，我认真思考了很多，回想自己都有哪些地方有过怨恨，一件事一件事地找，找到后就排斥它，不承认它，发现那个时候的思想都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是在为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基点上而愤愤不平，并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从那以后，我真的就像破了一层壳，在遇到不公对待时，很容易就会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内心很平静，不起任何波澜，过后也很少想起来那些事，真的很少有怨恨了。也许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么一点，但是也很淡了，每天心态祥和了很多。更神奇的是，身边的常人也改变了，以前那真是吵翻了天也不可能改变的，是自己没有那个心了，就不会再利用他们去我的心了。真的是周围的一切都是给我们修炼准备的，环境的好与坏都会体现出修炼人的状态。修炼真是太奇妙了，妙不可言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认识到向邪恶妥协的严重性，作者中国重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就在这几天，我听了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谈到，由于在邪恶迫害中想不起师父，想不起大法，放不下各种人心，而向邪恶反复妥协，签字写不练功保证等，而后又反复多次轻描淡写的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这样的学员是对大法、对自己、对众生不负责任。听后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也是同修谈到的这类学员的其中之一。听了同修在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好像这篇文章是专门和我交流的，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修炼体会，让我认识到自己多年来一直意识不到的修炼上的大漏，同时在这方面我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这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有多么严重，真的是对不起师父啊。我是1997年开始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得法后身体上多种久治不愈的病都没了，无病一身轻。虽然当时法理不清，但是从感性上知道是自己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受益于法轮大法，是大法和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刚得法两年，邪恶的中共与江泽民流氓政治集团开动了国家全部机器，造谣、污蔑、诽谤大法，对大法学员残酷打压。我由于用感性认识大法，因此对大法和师父没有坚定正念的基础。面对邪恶迫害时，各种人心都上来了，怕的物质充满了我的整个身体，想不起师父，想不起大法，没有了正念，又没有真正的修炼心性，面对邪恶迫害，顶不住压力，无奈地向邪恶妥协，真是对不起师父和大法，对不起众生，也对不起自己这个生命。其实这么多年来，我跟邪恶曾经反复妥协多次的那一幕幕反复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在我的空间场里还时不时的牵扯难受。可是由于懒惰安逸，抱着侥幸心理想，我也多次向明慧网发表过炎症声明就没事了呀，所以对待炎症声明很轻描淡写，走形式似的党文化变异行为不重视不严肃，没有意识到向邪恶妥协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是多么严重，写炎症声明是多么严肃。师父在大法经书中多次谈到修炼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邪恶妥协，那是修炼人的污点等的法，我看后都没在意。昨天看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这段法，师父在讲法中说，而那些个走向了反面的，向邪恶写了什么什么东西的，那这个污点怎么办呢？那些当初在大法中受益而在迫害中却不正视法的怎么办？不得给他个机会吗？这次我明白了，是师父再次给我做好的机会，让我在认识上提高上来。再加上听了同修在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我决定把我的大漏写出来，希望和我有同样错误的学员也真正的认识到，抓紧走正自己修炼的路。我反复的向内找，找自己，认识到是自己长期以来没有认真对待这部万古不遇的大法，不真正的实修，学法与实修没结合在一起，遇到心性考验还不悟，遇到关难时想不起自己是个修炼人，反而随波逐流，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找到自己想过常人的幸福生活，怕邪恶对我酷刑折磨，怕自己承受不住，修炼后看不起丈夫，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爱听好话，贪天之功，有风吹草动就心如浮萍，记恨别人，怀恨在心，遇到磨难和不好的事就不高兴，等等等等，常人心多如牛毛，怎能起到修炼人的作用？这么多年来，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心性与悟性太差的弟子，是师父不记我的过往之过，还一直慈悲地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才使我走到了今天。我要坚信师父和大法，真正实修，放下一切人心和执着，才能完成使命，报师恩，圆满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